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欢迎收看今天的耶利米书课程。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七课圣殿讲道下集，第七课圣殿讲道下一集，经文是耶利米书八章十八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圣殿讲道的上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从上一课得知，上帝借由耶利米站在人来人往的圣殿门口，向这些百姓们讲述他们生命当中隐藏的罪恶以及对上帝的欺瞒，并且向他们宣告接下来他们即将面临战争爆发的悲惨事实。虽然耶利米他义正辞严的责备他们，但是呢，他自己的内心并不好受。上一堂课老师曾经说到，其实耶利米他的心是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特别是上帝吩咐他叫耶利米不要再为那些病入膏肓的百姓代祷的时候，耶利米他的内心啊，我们可想而知是整个都纠结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当上帝这样吩咐他时，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不断地想抓住机会来跟上帝祈求，求上帝要饶恕这些人的过犯，而上帝并不是不愿意饶恕他们，只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一再地给他们机会，但是百姓总是硬着景象，刚硬着他们的心灵来拒绝上帝委任先知所告诉他们一切的信息。因此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到第八章十八节到第九章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他在面对这一群百姓这么的刚硬抵挡拒绝悔改的时候，他所唱出来的哀歌。所谓的哀歌指的是丧礼送终的时候所唱的挽歌。可想而知，当耶利米他在热热闹闹车水马龙的圣殿门口啊，大家去朝圣，大家去敬拜，应该都是很欢乐的，结果呢竟然发现有一个人他对着我们唱起了哀歌。他们一定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人在搞什么，简直是乌鸦嘴触我们眉头嘛，在那边唱起哀歌，还边讲道边哭，哎呀，到底是在搞什么呢？可想而知，当耶利米向这群人开始唱起哀歌的时候，别人给他的表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憎恶，而耶利米他的心是不断的在流泪，为自己吗？不是，是为这一群人流泪。也难怪后来耶利米被称作泪眼先知，或者是流泪的先知。后来的犹太教他们称耶利米为那先知，人都是事后聪明的。这个耶利米活在当代的时候没有人欢迎他，倒是死后很多人纪念他，所以后来的犹太人尊称耶利米为那先知，意思指的是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他们最尊崇耶利米。为什么呢？实际上，在两约当中，有出现，两约之间，旧约新约中间四百年当中有出现所谓的赐经，马加比二书当中就记载他们对耶利米的怀念，那里提到耶利米对国家跟百姓是充满了爱心，里头提到大祭司安尼阿斯说，神的先知耶利米他爱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常常为自己的百姓跟圣城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他对国家有爱，对同胞有情。但是耶利米当代的人心却蒙了脂油，面对他的哭泣，面对他的哀歌，面对他的眼泪，大家都是无动于衷，他们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什么叫真理，所以更不晓得何谓真神。所以呢，他们当时也搞不清楚谁才是真的先知，谁才是真正爱他们的人。而圣经里面记载另外一段有关于为耶路撒冷哀哭的经文，我们就要从新约来看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也曾经记载有一个人，他为着耶路撒冷哀哭，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夕，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远远的靠近耶路撒冷，远远的望见耶路撒冷，他开始为耶路撒冷流泪。他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件事目前对你是隐藏的，因为人活在当代，谁知道隔天就要发生战争呢？五年、十年之后的光景是如何呢？”耶稣说：“你们看不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必筑起土垒来攻击你们，四面围困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上面，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施恩拯救你的好时机。”耶稣那段哀哭跟预言是指着后来公元70年罗马大将军，也就是后来成为罗马凯撒的提多将军，他率兵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在那一场率兵攻打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血腥跟惨烈哦。当时他们还摧毁了圣殿。非常奇特的一件事哦，是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经历过两场很严重的浩劫。第一次就是发生在耶利米的那一段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86年，当时是在亚布月，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七八月之间，犹太历的亚布月九号左右，发生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日子的时期哦。但是后来呢，在公元70年，也就是这个耶稣后来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场事件当中，竟然好巧不巧，这个时间又落在亚布月的九日。所以虽然这个时空事隔了将近600多年，但是竟然圣殿两次的摧毁，一前一后都是在亚布月九日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今天犹太人会在每一年的七八月间，也就是亚布月的九号，纪念圣殿被毁日。我们从历史当中教训知道，人往往是事后聪明，但是身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人往往又是迷糊无知的。因此在每个世代当中，被上帝呼召出来成为先知的人，他们往往是非常孤单，因为他们预先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告诉当代人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呢，这些先知他们看事情看得很深，他们看得很远，但是没有人明白他们的心。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完全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先知的呼召在他的身上，在人看来并不是荣耀的，乃是非常沉重的。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一节到九章一节当中，我们发现到耶利米的痛苦跟悲伤，因为百姓们感受不到上帝的祭邪，那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但耶利米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切身的明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是不容轻看的，而上帝审判的烈火就已经烧到门口了。所以他流着泪告诉当时圣殿来来往往的人说，我因为你们接下来遭遇的痛苦，我的内心也非常的痛苦，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睛是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但是呢，他一想到这群人为什么受苦，并不是上帝喜欢管教人，乃是因为这一群人太悖逆了。所以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到三节那里，耶利米又像是一个看到悖逆的孩子，他感觉管教儿女非常无能为力的父母一样，他说，但愿我在旷野有一个我藏身之处啊，我好远远的离开你们这群人啊，我眼不见为净啊，因为你们真是难管教啊，劝也劝不动，管教也管不来，你们的舌头弯得像弓一样，然后呢，随时随地都想撒谎。面对悖逆的百姓，在感情上耶利米他舍不得这群人被刑罚，但是在公义的层面上，他知道这些人将来被管教是咎由自取。他晓得南国犹大的状况有点像是得了病虫害的植物，那个根，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腐烂，到最后上帝必须要把它连根拔起来彻底的治疗。 不晓得各位是否看过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叫做《战地情人》。这个情哦，不是感情的情，而是钢琴的情哦，是描述一个犹太音乐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当这个纳粹德国进逼波兰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哈。那这部电影当时在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哦，特别有记录了一笔重要的历史事件哦，也就是这个波兰犹太裔的主角，这个钢琴师，他在大屠杀当中得以幸免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有一个喜好音乐，而且不满纳粹德国逼迫犹太人，以至于暗中帮助犹太人的一位高阶军官，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豪森菲德，这位德国军官他暗中保护了这一位钢琴师。这位 Hosenfield 就是豪森菲德，他在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一号军官哦。他当年曾经一度被希特勒的演说所吸引，所以他加入纳粹党，后来他升了官，他被派到了波兰。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可怜的犹太小孩哦，因为肚子太饿了，以至于他跑去偷吃稻草，结果呢被这个德国军官哦毒打一顿。当时这位好心的豪森菲德，他看了非常的不忍心，他觉得他跟错人了，他觉得他相信希特勒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错误。从此之后他就开始暗暗的帮助犹太人。当时这位豪森菲德他就包庇了这一位波兰犹太裔的钢琴师。当这位钢琴师哦，他满心感激的谢谢这位豪森菲德军官，偷偷的送一些食物来给他吃的时候，这位豪森菲德军官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感谢我，你还不如感谢上帝，因为是他使我们在战乱的时代当中有盼望。而当后来纳粹德国节节败退，他们打输了，他们即将撤离波兰，而当时很有可能这些纳粹军官会被逮捕，甚至被审判，甚至被处决。那时候有一个波兰神父，他知道豪森菲德军官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个波兰神父就劝这个豪森菲德军官快快的离开德国的军队，为自己谋求生路。他当时就这样力劝这位豪森菲德，可是豪森菲德怎么说呢？他没有逃跑，他告诉神父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上帝在咒诅我们作恶多端的纳粹德国，但是我绝对不能在此时此刻抛弃我们的同胞。老师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就某方面来说，耶利米的心境跟这一位豪森菲德军官是非常相像的哦。他们是在一个悖逆上帝、作恶多端以及泯灭良心的大时代当中，因着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的内心还是有盼望的。但是呢，他们也晓得他们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当时所生存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自私自利、充满战乱的时代哦。他们也不是当权者，当权者邪恶，他们也只能被迫活在那个世代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换一个政府，他们没有办法换一个国家，换一个国籍。所以当战争来临，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勇敢地陪着他们的同胞来面对这一场灾难，即使他们当时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但是他们活在一个共犯结构里面，他们也会被卷入这一场战争当中。而耶利米的处境就是这个样子。在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上帝告诉耶利米，其实最该痛哭 流泪的不是你耶利米，最该痛哭流泪的是那一群不见棺材还不肯掉泪的百姓哦。你为他们这样的哀哭，问题是他们自己呢？所以上帝告诉耶利米，你去叫他们来，来什么呢？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告诉他们，去雇那些善吟唱哀歌的妇女，要打发人把这一群善吟唱哀歌的妇女叫来。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找五子枯木团。 原来古代的敬东就已经有像我们比如说华人社会里头这种五子枯木的传统哦，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是有的哦，不要以为犹太人没这种传统。那这种工作多半是由妇女来担任的，因为妇女比较多那个感情比较丰富，他们在这个丧家看到这种生离死别光景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流出泪来，感同身受。所以越是大户人家，他们越能够聘雇阵容坚强的这个哭丧团、五子枯木团来帮商家一起来痛哭流涕哦。上帝告诉耶利米说哈，你要叫这群人去找哭丧团的人来，然后呢哭天抢地的在这一群人当中哦，哭得一塌糊涂，看看他们哭泣的声音、哭泣的歌声哦，能不能进到这一群麻木不仁的人的心坎里面，好让这些爱哭的声音能够把这一群坏蛋、作恶多端的人的眼眶哦，催出一点眼泪来。耶利米非常传神的告诉他们哦，这种犹如提前为自己办丧事的做法，是因为接下来死亡会上来进入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死亡会击倒街上的孩童，消灭广场的少年，老师用比较白话的翻译念给各位听，人的尸首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了一把麦穗没有人捡起来，凡是没有受割礼的，这个没有受过肉体割礼的这个外邦人，以及内心没有 受过这个割礼，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战争当中遇到这些苦难。所以呢，赶快提早为自己办丧事吧，因为战争一旦来到，这个自己的亲人可能也死在战争当中或流离失所，没有人可以办这一场丧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可怕的灾难是来自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在接下来数年当中，他会在近东地区无往不利的打仗，成为近东的霸主，使各国成为他的附属，在他的面前屈膝称臣，俯伏下拜。虽然如此，耶利米还是在此宣讲，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没有真神，耶和华是无人可比拟的君王。他在耶利米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以阐释上帝的造物之能来提到他与偶像的差别，不管是列国的偶像或列国的君王，在造天地的上帝面前都是虚空跟短暂，即使他们被包上了用外国进口的金子，以及穿上这个象征君王之尊的蓝袍或紫衣服，还是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他们就是偶像，他们不是真神。人只是血肉之躯，偶像只是金子、木头或者是石头雕出来的东西，但是他们永远都无法跟真神上帝相比。其实早在耶利米之前的一百年，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知叫以赛亚，他已经深入谈到偶像的虚无。每次谈到偶像崇拜时，耶利米跟以赛亚共同一致的说法都会重述上帝的创造，来凸显偶像跟基督徒，也就是当时他们所敬拜的独一神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发现到，当耶利米以赛亚提到上帝的时候，不仅是强调神的创造，也会提到上帝的救恩，然后他们还会提到拜偶像的行为，有时候越拜拜到最后内心只是更加的空虚，所以以赛亚说得好，他说所谓的偶像往往是人们砍树，把树的一部分当成这个火柴丢在火中取暖，把一部分拿来，烤了肉然后吃饱，然后把另外一部分雕成偶像，说你要救我啊，你是我的神啊。但实际上呢，这些偶像他既不能说话，他还需要人抬着跑，然后呢他没有办法降祸，也无力降福。虽然先知的话犹言在耳，但是人在历史当中所学到的教训，往往就是人无法在历史当中学到教训，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所以今天不管是有形有体的偶像，或是隐藏无形的偶像，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盘踞着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的心。我们往往把这些短暂跟空虚的东西当得比真神上帝还要重要，以至于到最后完全忘了主的同在。 因此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耶利米向上帝的祷告，这是老师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连行路的人都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求你从宽惩治我们，不要在你烈怒当中处罚我们，使我们归于无有。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连行路的人都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指的是那个连走路的人都无法算自己的脚步。其实整体经文的意思，它指的是人们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我们一辈子可以吃多少顿饭，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辈子会走多少里路，然后歇息、去世、死亡，我们不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定的，人道路是不由得自己，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的我们呢？所以当秦始皇派人到处求长生不老的仙丹，当希特勒处心积虑地为他第三帝国来繁殖所谓的这个金发白皮肤的雅利安宝宝的时候，他们怎么料到死亡跟灭亡这么快就临到他们了？人总是喜欢透过外在的偶像，例如雕刻一些偶像，产生他们内心的心灵寄托，或者是建立外在的丰功伟业来证实自己的精神不朽。但是圣经说得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做工的果效永远都会随着他们。我们今天可以从耶利米书的这一段哀歌当中，也就是出现在这个圣殿讲道里的这个哀歌的诗体里面，诗歌体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的处境。我们从后来事件的发展当中，他这一篇讲道，我们发现就这个事件后来的发展，他这边讲到似乎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说阿们，没有人认同，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在乎他这一篇道啊，没有人因着他这一篇讲道，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悔改。所以某个方面来讲，耶利米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但是按信仰来看，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传道人，至今连犹太人都纪念他。因为生于忧患的耶利米，他坚持在一个充满谎言跟功利的世代当中，做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他去爱那些抵挡他的人，他去爱那些刚硬的罪人。他在一生他得不到掌声，反而经常听到嘘声。他忠心服侍上帝，他也苦口婆心的劝谏百姓。每逢阅读耶利米书，老师就想到当年原本有机会离开德国，而且人都已经是在美国的这个被称作德国社会的这个良知的潘霍华牧师啊，他原本都已经到了美国了。在1939年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许多的牧者神学家都挽留他，叫他千万不要回去德国啊，回到德国只有死路一条，但他拒绝。他说，如果我此时此刻不分担我同胞们的苦难，那么有一天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无权参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虽然后来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潘霍华殉道了，就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希特勒下令将他处以绞刑，但是呢，他留下来的著作却重建了许多人的信仰，那是他的生命。虽然一些假先知的话在当代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但是像耶利米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他们讲的真话在当时的世代是被排拒的，可是后来的人却纪念他们，做工的果效是一直随着他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教会，你们在上帝面前摆上的服事是哪一种呢？耶利米在上帝救恩历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曾经发出来的声音，是回荡在历史的走廊里头，一直存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借由耶利米书的信息，仿佛看到耶利米的眼泪，仿佛看到耶利米在传讲上帝信息时候的迫切， 主他没有带着幸灾乐祸的心，乃是带着向为人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谏，来帮助当时那些悖逆的百姓回转归向神。主啊，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有人是服侍你的人，主，当我们面对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不领情，或者是传上帝话语的时候被人来冷言嘲讽，主啊，愿我们以耶利米作为榜样。主啊，愿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只求你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愿主再次透过耶利米书的信息来激励我们，做一个对时代有影响力的人。主，使我们的做工果效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